做个真蒙福的人，创世纪选读一，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六讲，敌对的操练。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首先我代表更新传道会的同工向教会中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王牧师师母跟所有的传道同工们，恭喜你们13年在这里辛苦的经营，在这边呢有这样的成果。相信我们也继续祷告，求神使用你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耶稣基督的名，能够不但能够吸引众人来归向他，而且呢在这个地方继续的装备圣徒，能够使他们成为神所用的人，能够分派他们到世界的各个不同的角落去传扬基督的奇妙的福音。今天早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是敌对的操练。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早上的时间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把我们的心献在你的面前，求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由心中主向你向你呼求，向你感谢，你是我们一生的盼望。主，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早日的回到我们的中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责任，我们在地上有你托付给我们不但做管家的责任，而且要把你的福音主传到地极，就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心能够依靠你，把你宝贵的福音能够传到地极。到那个时候，主你从天上降临的时候，主我们虽然睡了，但是你会赐给我们一个身体，那个身体按照你自己的话语说是适合永远与你同住的身体。我们将荣耀你，将欣赏你，在永世里面与你同在。主，我们盼望的那个日子，就求你加力，也求你欣赏我们向你的敬拜，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敌对的操练，敌对让我们看到并不是都是坏的，神的敌对是为了原则，是为了要装备他自己的子民面对了属灵的征战。和平也并不都是好的，因为有的和平是虚假的，假的和平，那有的和平使他的子民沉落在一个软弱的光景之下。神要让我们看到，那他自从造了人类亚当夏娃之后，那个破坏者那个撒旦引诱了亚当跟夏娃，因此呢亚当夏娃失败了，他们呢犯罪了。当他们一犯罪的时候，那呢神就立刻给了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给了这一节是针对了蛇所讲的，也就是撒旦所讲的。这句话里面让我们看到，不但是为了要控制撒旦的破坏，而且是应许他所造的人那个杰作虽然受了亏损，形象虽然歪曲了，但是神继续着他的爱要扶持他所造的这个杰作，那向他们保证说女人的后裔必定能够得胜。果然今天你跟我能够有主耶稣基督那个伟大的女人的后裔，是你跟我能够靠了他，我们的刑罚，罪的刑罚， 我们得以免除亚当带给我们的原罪，能够得以洗净，那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那因此让我们看到这敌对的原则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要让我们中间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知道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神让我们知道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的敌人是围绕了我们的世界。第二方面，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个亚当带给我们的罪性的那个肉体。第三方面，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个撒旦。神要他的子民与世界、肉体、撒旦永远站在一个敌对的一种情况之下。你跟我想要做一个不平凡的基督徒，而且是一个讨神喜欢的基督徒的话，神的儿女就必须以神的敌对原则作为你跟我今天在这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社会中间作为我们的生活的原则。圣经记载到，当撒旦引诱了人类的始祖之后，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读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这么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为仇，为仇两次的出现，代表了神设立一个属灵的征战，让他的儿女跟随他的儿女永远站在一个与撒旦敌对为仇的一个地位上。这个三章十五节成为每一个跟随神的人的生活的原则，是一个敌对的原则，也就是我们要经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操练敌对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神在信徒与仇敌间放下了敌意，为保护分别他的子民。我再说，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二十个字来代表：神在信徒与仇敌之间放下敌对，为了保护分别他的子民。你跟我生活在二十一世纪，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你跟我怎么样过一个敌对原则的生活呢？神的儿女要过一个敌对原则的生活，要讨神的喜欢，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上追求两方面的操练。第一方面的操练，我们要追求神设敌对原则的目的，我们要时时的思想，时时的追求达到神设立敌对原则的目的。第二方面，你跟我跟随基督的人必须追求操练敌对生活的敌对原则的生活。我们首先看你跟我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上，我们常常思想追求神设立敌对原则的目的。我们先从第一点，我们来看三章十五节的上半段：我又要叫你和女子彼此为仇。神对蛇，也就是撒旦这样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刚才我讲过了，为仇这个两个字出现两次，但是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为仇这个字出现。这个出现不是撒旦用这个字，也不是人用这个字，是神用这个字为仇。弟兄姐妹记得，属灵的征战不是撒旦开始的，是神设立的。神设立属灵的征战，神控制属灵的征战，神有一天也会结束属灵的征战。这一点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记得，属灵的征战不是撒旦开始设立的，是神设立的。如果是神设立，神终止它，而且神护航你跟我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生活。因此你跟我是有后台的，你跟我有神开始这个征战， 神应许这个征战我们会靠了他成功，而且神决定这个征战什么时候结束。在这个里面，撒旦 是被控制的，撒旦是伏在神权柄之下的，虽然他有能力，虽然在暂时神所定的时间之内他可以伤我们的脚跟，伤我们基督徒，但是呢，最终撒旦的头要被压碎。实际上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撒旦，所以这边要让我们很清楚这个定义是谁设定的，而且定义的内容是什么，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神爱他的子民，为了他子民的好处，在他子民跟子民的敌人压迫者之间放下了一个敌对的原则，使他们永远不和睦。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永远不能够跟我们的肉体和睦，永远不能跟我们所处的世界和睦，我们永远不能跟撒旦和睦，这就是敌对的原则。圣经上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神控制破坏而设立的，是神应许他的子民将要得胜而设立的。因此你跟我如果记得这三章十五节的话，我们永远可以在被撒旦压迫的情况之下，我们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支取这个能力。在这里的目的，我再说，目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保护子民不被世界上的假的东西所引诱，因为撒旦常常以假的东西来引诱我们，那呢，以至于使我们远离了真理。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不但是神保护他的子民而设立这敌对原则，也让我们看到神要分别他的子民。因此呢，你跟我永远这个地方地上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呢永远要跟世界、跟我们的肉体、跟撒旦永远成为一个敌对的情况。这是神的要求，这是神的设立，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最终会把它做一个停止。在这边为的是控制破坏，在这边为的是给我们有胜利的应许。在这里什么是敌对原则的意义，我一而再再而三我们来重复，是为了要用重复的方式使我们呢放在脑子里面思想，不但放在脑子里面思想，而且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思想的东西我们不会放在心中，我们呢没有经过思想的东西也不会留在心中。当我们思想过放在心中的时候，我们的脚就会实行出来，实行出来。因此呢，我们呢很重要的是头心，然后呢跟我们的有意志能够行出来。敌对原则的意义让我们看到神要使他的子民与撒旦永远为仇。那呢，蛇也就是撒旦会带给人类、带给基督徒跟随神的人，会带给他们痛苦，会带给他们压迫。但是呢，我们呢，人跟随神的人也有意要怎么毁灭跟蛇，那我们跟撒旦是作对的。第二方面的意义让我们看到神赐给人跟随他的人的权柄在征战中的占优势。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这句话三章十五节的下半段讲到，这边在这边讲到了，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撒旦会伤我们的脚跟，但是呢，女人的后裔这里代表了，不但代表了主耶稣基督，它可以是个别的一个单有名词。这个后裔这个字选择的太好了，可以是团集体的，也可以是个别的。个别的话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集体的话就代表着你跟我所有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也可以讲所有属于他的基督的教会，因为他是基督的头。在这里让看到我们要占优势。另外一方面的意义，不但这是永远为仇，不但是我们占优势，而且呢也让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应许，蛇 神会施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跟他撒旦分别出来，并且神会保护我们。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设立他子设立他子民跟仇敌之间有一个敌对的关系。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看到这个目的不但是设立了敌对的关系，而且让我们看到不但旧约三章十五节创世纪这样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是同样的观念，不但有同样的观念，而且更近身。这代表了你跟我的信仰跟犹太人的信仰有分别。是的，犹太人相信旧约，你跟我也相信旧约，但是他们只相信启示到旧约完，而他们不相信新约神的启示。你跟我所学到的得到的是比犹太人的信仰更多的，从主耶稣基督新约来看到基督教的独特是什么。我们基督教的独特是一个凭启示的一个信仰。所以你跟我从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样的让我们看到有旧约敌对的原则，而且并更近身一步。怎么样的更近身呢？主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入世而非出世的那个敌对的原则。在这里的证据在什么地方呢？证据就在主耶稣快离开世界之前的时候，在楼上，在房楼上面跟这群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跟他们的一个教训，不但给他们的教训，最后他还为他们祷告，向父神以大祭司的身份向求父神保护他们。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怎么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主耶稣这么说：世人若恨你们，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不属世界，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恨恨恨恨四次之久，主耶稣在提这个恨，也就是回应创世纪里面三章十五节的神所设立的仇敌、仇恨、仇。我放那个为仇，为仇两次，旧约里面讲到两次，新约里面主耶稣在这边补充是四次之多，讲到恨恨恨。这边主耶稣讲世人若恨你们，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世人恨基督徒的原因，主门徒的原因，是因为世人恨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你跟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时候，如果人家恨我们的话，请你不要太介意，因为主耶稣已经讲过了，恨我们之前不是因为我们长得不好看，而且不是我们呢讲话不礼貌，而是什么？而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而是我们身上有门徒的记号。如果是能恨我们，这是什么？这是表示我们像主耶稣基督，这表示我们是真正的是小基督，就是基督徒。那所以主耶稣讲四次，在这边讲四次基督遇事敌对的原则，这是讲到主耶稣的敌对的原则。不但讲到敌对的原则，而且主耶稣更进一步的启示说什么？恨了你们之前，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边讲到与主相连的原则，这个不但跟旧约的敌对相同，而且主耶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敌对原则超过了敌对原则，或者与主相连。他要你跟我跟我们的仇敌，跟我们撒旦，跟我们的肉体，跟世界分别出来。敌对，敌对出来做什么呢？是为了要与主相连接。这边讲到了约翰福音十五章说，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边讲到了我们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六次的提到结果子。在这边讲到了我们要与主相联合。弟兄姐妹们，在这边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新约跟我们所讲的是遇事敌对，但是呢是与主相连。讲到你跟我是属于基督的，讲到你跟我遇事 敌对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在十七章中间六次之多的合而为一，成为一个爱的团体，这个爱的团体成为神的国度。在这边让我们讲到主耶稣启示给我们的比主神启示给犹太人的更多。分别，旧约里面讲到我们要分别，但是新约里面更近身的分别，我们要跟葡萄树相连接，跟主耶稣基督相连接。所以这边讲到的，主耶稣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而分别，主耶稣反差遣我们进入到世界。所以你跟我也看到新约的敌对的原则，你跟我不应当出世，而应当入世。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基督徒应当住在山上而不下山，跟世界隔离，这个是错误的神学观念。我每一个基督徒应当被差遣而进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基督徒应当独居而不去影响周围的社团、周围的人。你跟我不应当出世，而应当勇敢地抗拒那个恶者，在我们的环境中努力地跟社团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你跟我应当怎么活呢？应当过一个敌对的生活，与世分别，与主合一，与主相连的一个生活。与世分别跟与主相连是一手的两面，我们跟世界分别出来，但是我们是跟主相连接。弟兄姐妹，巴不得你跟我能够知道这个信息之后，我们回去思想，我们的生活是敌对的生活吗？怎么样你跟我生活呢？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是，你跟我思想神设立敌对原则的目的，目的是要我们时时刻刻我们记得这敌对的生活，就是像二十世纪的神学泰斗 J.I. Packer在简明神学里面更新传道会所出版的这本书里面，他讲到你跟我最大的一个责任是什么？什么是基督徒的本分？基督徒的本分是讨神的喜悦。我们的老板只有一个，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怎么样？讨神的喜悦，我们要过分别的生活。分别也就是跟主合一的生活，也就是说七天一个星期，每天24小时，我们要讨神的喜欢。因此这个敌对原则，弟兄姐妹们，是我们每天24小时每周7天在我们的脑海中思想，也就是唯一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活着做什么？活着是为了与世分别，与主联合，等待他，等待他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在地上有这个责任，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知道这个目的的话，我们就有价值的努力的每一天过一个与世分别、与主相连的生活。耶稣的敌对原则，我们也看到耶稣的与主相连的原则是同样的一手的两面。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主也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反而差我们进这个世界。所以我现在把第一点做一个总结，基督徒当住在主里，依靠他的能力与恩典，操练过神敌对生活的一个原则。让你跟我常住在主里面，让你跟我依靠他的能力，依靠他的恩典，操练过神敌对原则的生活。我们现在进到第二点，第二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要注意的，不但是常常刚才讲的第一点要思想敌对原则的目的，目的是要我们勇敢地活下去，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成为我们的标杆的人生。这个人生是什么？与世分别，与主合一，建立一个 爱的团体，这个爱的团体就是神的国度。第二方面，我们应当日常生活上常常思想的，不但追求神设立敌对原则的目的，而是什么？追求操练敌对生活的原则应用。今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思想这个敌对的原则，是为了要想通这个原则，然后怎么放在我们的心中。现在呢，我们放在心中之后，我们就要走出来。你跟我怎么样应用呢？我们看三章十五节的下半段，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女人的后裔。在这边讲，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有绝对的分别。蛇的后裔，那这个有两种解经的方法。一种解经的方法讲蛇的后裔，那就是所有没有得救的人都是蛇的后裔，这是一种。第二种呢，讲蛇的后裔是指什么？是指鬼魔，因为撒旦他用到鬼魔，鬼魔是等于撒旦的小喽啰啊，做各种的工作，那只限于属灵的。那我个人呢认为呢，赞成的是呢，是指蛇的后裔是指不但指鬼撒旦跟鬼魔这一群属灵的，也包括所有的怎么样？所有的没有被拣选的，没有得救的。变成蛇的后裔，这是两种解释的方法，你可以选择。在这边讲，你跟我已经重生得救的，我们自己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你跟我知道，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那自己重生得救的，那你跟我确定，我是女人的后裔，我是那一条线，那一条线，那是女人的后裔，而不是该隐的。那这一条线是什么？是出了主耶稣基督那伟大的女人的后裔，那是一个单数单有名词。那如果是复数的话呢，我是所有基督徒跟随主的一个，也可以讲呢，我是这个教会也是属于什么？属于女人的后裔，神拥有所有敬拜他的，属于他的教会，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头。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再看属灵的征战，你跟我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怎么活？那我再提醒一下，属灵的征战呢，不是撒旦控制的啊，是谁控制的？是谁开始的？神开始，神结束，神护航，神保证我们会胜利。胜利的过程中我们会受伤，但是那个受伤只是脚的嘛，被压一下而已。那受伤大的是什么？撒旦的头会被压碎。所以呢，已经主耶稣已经得胜，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撒旦。所以保罗讲了，你跟我可以夸胜，就好像罗马的将军征服了回来的时候，那个骑了白马进来的时候，后面全是俘虏跟在地上拖着的在走，那呢，这表示后面全是俘虏，那你跟我呢就可以欢迎主耶稣基督骑了白马得胜来的时候，就有一种香气喷出来，那有馨香之气，你跟我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跨胜。在这世界上我们看到属灵征战怎么实施，那我用两个例子来，我们可以模仿这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呢，他神怎么用他们，而这两个人的生活中间呢，自从被神呼召之后，从开始呼召到他结束他这一生的时候，只有一个意念，敌对原则，敌对原则，敌对原则。巴不得你跟我能够跟这两个人一样，生活上班迁移搬家，敌对原则就是一个敌对原则。搬家的话，我要距离近一点，跟教会近一点。那呢，虽然那个地方好，如果我要开车开40分钟的话呢，我如果是教会是我第一个归宿的话，那我不愿意花45分钟。虽然我可以住在北方很贵的地方，很高级的地方，名片拿出来的时候，人家一看那个地区，人家就尊敬了。但是呢，敌对原则告诉我呢，我应当怎么样？我应当怎么样？把教会这个家考虑啊。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那所以很多的例子，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例子，好吧？我们第一个看约瑟这个人，第二个我们看摩西。约瑟怎么样的把他的家人70个家人，包括他的父亲，带到埃及进来，完全从头开始是一个敌对原则。 开始还准备他父亲来的时候，他就教他怎么讲话，是为了一个原则，你要住在什么地方，要住在什么地方，你如果要住在什么地方，你先讲出来，讲出来。所以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我们看到神用这个人，神用这个人。我们从摩西的身上，我们看到神用这个人是有原因的，因为什么？他们完全把敌对原则开始侍奉，每天思想的就是敌对原则。好，我们看神借了敌对原则准备以色列人入埃及。入埃及，我们看到约瑟住在埃及，他却不属于埃及，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而且他也知道他死了之后，他的骨头要怎么样葬在以色列，葬在他的家乡。因此他知道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因为怎么样，他知道所做的最后讲的话也是重要的话。所以呢，我们看到约瑟的心在他自己的家乡，他知道他是谁，他住在埃及却不属于埃及，异乡中的属灵人，在那个黑暗的光景之下，埃及是列强之一，强大的那个时候，他在那个强大的一人之下，法老之下，在万人之上，做了宰相的位置，他的心仍然想的是敌对原则。那我们看到呢，以色列人入埃及的时候，那看得出来他的思想，看出来他的行动。我们从他的行动，我们知道他是在行敌对原则。好，我们有几方面的证据，我们来看。当他接他的爸爸来的时候，接他爸爸来的时候，70位一同来的时候，接他爸爸的时候，接来，因为他是宰相，他一定会带他们去见法老，而法老一定也关心他们，因为他的权太大，法老尊敬他。那是因此呢，那见面的时候一定会讲话，他要告诉他父亲呢，那分别原则。他要他告诉父亲几件事情，几件事情呢？很奇妙的让你跟我看到啊，他的心呢是什么？他的心呢就想到啊，你知道埃及人最讨厌什么样的人呢？那摩西在这边写出来了，在创世纪里面写出来，埃及人最讨厌畜牧的人，畜牧的人，牧羊人。牧羊人、牧牛的人，他们最讨厌，甚至讨厌到一个地步，不同桌吃饭，他们讨厌。好，既然他们这样的讨厌，你知道吗？这个，他们一来的时候，约瑟要跟他的父亲、跟他的兄弟们介绍一下埃及的风俗的时候，他讲埃及人会问你们，你们的职业是什么？你们职业是什么？他讲你们要怎么讲？你们要讲，我们祖宗就是牧羊人，我们是牧羊人，不但牧羊人，我们祖宗就是牧羊人。牧羊人是埃及人讨厌的人，讨厌的。你要讲出你讨厌的，你知道吗？他讲了几次跟他们。我今天早上再一次在5点多钟起来跟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再一次把这个经文拿来，我再一次挑讲了7次。他跟法老也讲，先跟法老讲，法老讲跟他讲的时候，他讲我的家人都是什么牧羊的人，不但牧羊人呢，祖宗就是牧羊人，就是你们讨厌的人，祖宗就是你们讨厌的。讲了几次？讲了7次，七这个至少7次，七代表完全，就是完完全全尽他的责任，告诉犹太人，告诉埃及人，告诉法老说呢，我们是你们所讨厌的人，我家里人都是你所讨厌的人。而且在这个地方呢，他把他们安置在一个什么地方呢？安置在一个埃及最好的一块地，这是牧羊人的地。你跟我如果是约瑟的话，是宰相的话，当然这70个人马上就是绿卡就拿又给你了，对不对？马上绿卡进来了，马上就是护照，不要绿卡，马上在马上这个加拿大或者美国国籍就给了，对不对？而且放在哪里呢？一定放在皇宫的旁边呢，对不对？因为宰相嘛，放在皇宫旁边，他没有把这些70个人安排在皇宫的旁边，而安排在皇宫很远的那个尼罗河那个三角洲那个地方， 是靠近地中海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歌山地，那个地方叫什么燃沙地境内，在那个地方是最肥的，是最肥的是什么？是因为什么肥？因为那边有羊有牛啊，他们呢排泄出来的东西使那个土更肥，对不对？所以是在那边肥。他约瑟一心想到我要把我的家人隔离隔离隔离，敌对的生活，我要他们在那个最肥的地方被隔离，不被染上，不被埃及的后现代潮流风俗所影响，而使他们在那边繁殖壮大，壮大了之后有一天出埃及，出埃及。因为他自己死之前的时候跟关照过什么？关照过我的颌骨一定要怎么样葬在迦南地。弟兄姐妹们，这是他第一次最大的思想，把他的父亲接来的时候。你跟我买房子的时候有这个想法吗？分别分别分别出来嘛，跟埃及分别出来，在一个地方让他们长壮大壮大壮大。你知道吗？讲歌山地，他跟他们讲，跟约瑟跟埃及法老讲，约瑟跟他的兄弟讲歌山地，讲了几次？七次，七次讲那块地方，七次跟埃及人讲什么？跟包括法老讲，我们的祖宗是牧羊的，牧羊的，这个次数是相同的，至少七次。表示什么？表示说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完全在遵循敌对原则的目的，追求操练敌对的原则的生活。我们看到约瑟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不但要让法老知道，让埃及人知道我们是被讨厌的，就是要分别出来敌对。因此我们看到他能够保守，让埃及，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壮大，壮大到一个地步。结果神用了第二个人，这个人跟摩西这个人跟约瑟同样的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把敌对原则放在他心中的人。我们看到摩西，那神借了敌对原则，借了用摩西这个人准备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看到出埃及是进迦南应许之地的必要的过程。神用了摩西，而且如何借了敌对原则准备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看到了这个神用摩西的时候，同样的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有一句话语，这句话语重复什么？摩西跟法老讲话的时候，每一次都有一句话语：用我百姓好去，好在旷野侍奉神。神叫摩西讲一句话：用我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这句话至少七次之多出现，重复每一次，每一次他见法老就是一句话：用我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耶和华。那法老讲：你们可以去，但是不要走得太远。表示什么？还可以再回来。他讲：我们去就不回来，不回来。因此他要分别。那经过神用了十次的灾，最后一个灾，杀埃及全地所有的长子，这个灾法老到那个时候才承认耶和华是神，求怜悯，那法老才让了他们夺走。所以我们看到的，到了最后一个灾的时候，夜间我们看到了出埃及记十二章31节，夜间法老召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 Go Go， 分别分别分别，为的是什么？什么是出埃及记的神学思想？如果人家问你的话，出埃及记神学思想是什么？出埃及记神学思想 哦，我很喜欢我这本研读本呐、啊，讲得清清楚楚，出埃及记啊的引言中间呢、啊，有三个神学思想。我们第一个神学思想是基础神学。什么叫基础神学？因为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摩西让我们清楚，摩西跟神的谈话里面让我们清楚什么是神。神讲 I am that I am， 我的名字是 I am that I am。 基础神学让我们怎么认识了神。出埃及记不但是基础神学，最强烈的你跟我应当知道的至少是什么？救恩神学。离开了，从此离开了埃及，进入到什么呀？要进应许之地。出埃及记不止两个神学思想啊，不只是基础神学我们明白神，也不只是出埃及。出埃及记的目的是什么？出埃及记的目的是敬拜，到神所应许之地敬拜，找会幕敬拜神学。弟兄姐妹们永远记得出埃及记的原因，也就是什么？我们在生活在地上的原因。生活在地上让我们明白神，认识神，基础神学。生活在地上让我们能够得到救赎，救恩神学。生活在地上得到救恩为的是什么？敬拜他。带我们到应许之地敬拜他。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来思想这敌对原则。二十一世纪基督徒面临到后现代潮流的冲击，年轻的一代拼命的做工，拼命的玩乐，生活的形态是常常跟敌对原则是冲突的。弟兄姐妹，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基督徒往往也是教会中的成员，不但是成员，而且是教会中的中间分子。他们拼命的工作，拼命的侍奉，也拼命的在玩，有时间。让我们看到这一种圣俗两分论 dichotomy， 圣俗两分论是错误的观念。我们的信仰不是两分的，不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在埃及跟埃及人征战，到星期五之后我们有我们的敬拜神学，星期天。我们的神学是统一的，星期一到星期一整周我们是什么？是我们的敬拜。我们整周是分别出来的人，但是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被差入到这个世界。你的工作就是神让你在那边做宣教工厂，在那边成为他的见证。让我们看我们的神学思想是 integrate， 是合一的，是完全的，是一个敌对的原则来控制了你跟我前面的方向。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并不是离开世界的分离主义，而是遇事为友、遇事妥协的问题。轻视神敌对原则的人一定不会蒙神喜欢的。让我们时时刻刻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控制在敌对的原则，讨神的喜欢。圣经说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雅各书第四章四节。求神让我们认清敌人，做一个不与肉体、不与世界、不与撒旦妥协的一个信徒。让我们应当知道如何活在神的敌对原则之下，警醒的生活，以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作为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求神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依靠他的恩典，过一个讨神喜欢的生活，敌对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一直是我们生活的原则。让我们不属于这世界，让我们与世界分别，是为的是与你同在，与你结合，为的是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的是把你的福音介绍给我们周围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来实行，来认识敌对的操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以上节目 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